刚刚我们练的这一段圣经比平常我们练的稍微长一些哈，可是你会不会觉得刚刚我们所练的这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哈第一章到第二章的前半部好像跟哥林多教会那个时候所面临的分党纷争的这个问题哈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好像是两个不搭边际的东西哈。记得我上次在跟弟兄姐妹在分享哥林多教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内部的分党纷争的话，原因就是因为当中有一些人哈，他过分的去高举某一些人的能力，高举某一些人的智慧跟口才，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哈没有办法能够合一认同，所以产生了这个纷争，所以有所谓的保罗帮啊、彼得帮啊、这个亚波罗帮哈，他们彼此互相的来争斗。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晓得哈，不管我们的智慧也好、能力也好和口才也好，都是来自于神的。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夸口的一些凭据，而且这些能力、口才跟智慧跟救赎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哈。而且，不管是我们还是那些我们所拥戴的，我们用去跟随的、高举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一同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一起来接受神的呼召跟这个拣选。说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弟兄姐妹，好像不应该有什么这个拉帮结党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哈，我想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就是我们要从刚刚所练的这段经文里面哈。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到第二章的第五节，从这一段话里面来看，神怎么借着保罗哈，然后给了哥林多教会一个能够整治他们分党纷争的第一个药方，下的第一个这个帖，我们说中药哈要写药方的吧，是神开的第一个药方。这个药方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定他定十字架。这个福音是神给来整治哈教会分裂纷争的一个药方。那这个话怎么讲法呢？听起来好像两个不搭嘎，所以我今天呢要花一点时间哈，可能会用查经的方式哈跟大家好好来思想，因为这个关乎到十字架的奥秘，关乎到福音的奥秘，关乎到基督的奥秘，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为什么神要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人世间的纷争，来解决教会当中的纷争。所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哈。好，我们请大家翻开你们的圣经好不好，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我们上次讲到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今天从十八节开始哈。那十七节的后半讲了一段话，这段话是带我们进入到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所以我们来看看啊，先要来看一看这个第十七一章十七节的后半他是怎么说的。保罗说他传福音不是凭着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什么，免得什么，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哈，十字架出现了。所以跟着后来十八章以后哈，保罗讲了很多有关于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要看看保罗为什么在十七节后半他说我传福音不是凭着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十字架的道理落空。这个关乎到当时的一些背景啊。我们晓得哥林多人是什么人啊？我们上次讲整个他的背景，哥林多人什么人？希腊人。 OK， 哥林多人是希腊人。那希腊人哈，他们是非常崇拜哲学家的，他们崇拜这些哲学家的风采，他们崇拜哲学家的智慧，他们崇拜他们的滔滔的辩才，还有他们口里面发出了一种华丽的说服的语言。这个是希腊人在那个时候是非常羡慕所追求甚至崇拜的一样东西哈。所以他们把这个哲学家，不管是柏拉图也好或是亚里士多德哈，把这些这些哲学家当成一个英雄，当成他们的一个 英雄偶像这样去崇拜的，这个是希腊人。所以哥林多教会是处在这个希腊的文化的这个中心的地带，所以他们会不会受到这些风气的影响？会不会？会不会受到这些环境影响？绝对会。OK， 所以哥林多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也很看重希腊的哲学，他们也去追求人的智慧跟口才。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所以当他们有的时候在很多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会很倾向把这个福音哈能够讲得更迎合那些知识分子的口味，更迎合当时那个希腊文化下面那些人的一个口味，希望这个福音哈讲得比较容易被这些人所接受。因为他们心里面可能有一个有这样的一个难处，他们可能觉得哇，圣经这么单纯这么朴实的一个信息，可能没有办法被这些追求智慧头脑很大的人所接受，怎么办呢？加油添醋进去哈，加一些东西进去啊，希望听到的人能够容易接受。所以他们把福音，下一章，把福音智能化，就是用讲得更玄妙一点，用一种不同的方式哈，让那些听到的人觉得哎，这很有道理，很有智慧啊，让你去相信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偏向于这个，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问题来了哈，就很多时候呢，听的人就把那个注意力不再放在那个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上面去，他把他的注意力放在谁的身上啊？讲道人的身上。哦，那个讲道人的口才，哦，讲人的丰富的知识，哦，他的风采，他的魅力，他的传讲的技巧，哦，他那些能够鼓动人的那些词操啊，变成吸引那些听众的这些人。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所以那些人到后来听福音不是真正去接受那个福音的本体，而是变成去跟随人，去崇拜人。所以这边讲十字架的道理就怎么样，就落空了，人没有办法得救了，因为他的注意力，他的焦点放错了地方。所以当然我想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是希望听到人能够接受还是不能够接受啊？当然希望他们能够接受嘛，我们尽一切努力的能够让他们能够明白，让他们能够人容易接受这个方向，有没有错？没有错，当然是这个样子。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要认清神救人的智慧跟人的智慧中间有没有差距啊？有，天差地差哈。再讲一次，神拯救人的智慧跟人的那个智慧相比起来是有很大很大的差距。如果我们硬要想用我们有限的知识、有限的头脑去 reconcile、去调和这个这么大这个差异的这个空间的话，最后就变成我们常常说画虎不成怎么样？反内钱，画虎画不成就像个狗一样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智慧去做这样的调和，所以我们用了别的方式，结果呢，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就不成为人的一个吸引，人反而去崇拜那些讲道的人，哦，他的口才、他的智慧、他的风采，这就误导人在福音上面走的歧途。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不光只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的问题啊？前一阵子谁在这边来开布道会？啊，谁啊？张伯利。一听谁来啊？张伯利来，哇，大家都去啊。王一鸣开布道会不必了啦 ，OK。看到没有？哇，远自闽南的话，开三个小时都要来哇。所以不单是哥林多教会的，今天我们人仍然去崇拜那些有名，哇，那些很有能力的讲员，这些人站在台上话座无虚席普通的传道站在上面。今天王一鸣讲到，哎呀，我们这家就要去休息一天吧。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觉得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教会说，哎，我们不要把周报下个礼拜谁讲到的名字放上去，让他们来都是一个惊讶。听过这话没有？ OK， 为什么这个样子？就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心态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去崇拜那些有名的人，弟兄姐妹，他们没有看重他来到神的面前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所以这是今天哈，我们有的撒旦非常容易运用这个方式 distract 我们。 OK， 我们人一点点的骄傲就被撒旦抓住的时候，让福音的能力、福音的果效就没有了。所以求神特别恩待怜悯我们哈，所以我们不要走火入魔。 OK，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听神的道，最重要是看听内容还是看包装啊？可是我们今天都看什么？包装。一颗糖，我以前小的时候到那个店里面去买那个 牛奶糖，什么包装都没有，就放那个地方照吃嘛。现在呢可是很便宜，现在包装的漂漂亮亮的，哇，价钱三倍四倍，还是吃同样的东西。这是人今天的一个软弱的地方。 OK， 所以保罗在这边提醒哈，就说为什么说啊福音失去了能力，因为把我们误导了。所以保罗在这边指出哥林多教会对这些智慧或知性主义的一种崇拜，很显然是造成他们教会内部哈有纷争、有分党、有这个高举人、有拥戴人的这些问题。那怎么样去解决？去能够去帮助他们能够解决这个困境，从这个困境里面脱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要从刚刚所念的经文当中哈，分三部分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哈查考。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哈，第一个部分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18到25节，这一段里面主要是告诉我们，那神拯救人的那个福音，也就是神哈以基督钉十字架的这个福音哈，那这个的智慧，就像刚刚我所讲的哈，跟人的智慧不但是天差地差，而且是背道而驰的。 OK，有时候很奇怪哈，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很不一样。我们常常说你钱什么这样怎么样才会你的财富才会增加起来啊？越存越多嘛，最好是只进什么只进不出，对不对？那是增加的最快的话。可是在神的智慧里面不是这样干，神是什么？神是给，他不是抓。Okay， 看到没有？这是神的智慧，很有意思的，都是相反过来。人家说，哎呀，我们人家都怕死，对不对？我们人人都怕死，最好不要死，就像秦始皇一样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可是，在基督里面，神讲不讲死啊？死了才会生哈。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仍然是一粒。死了以后怎么样？生出多粒来。可是，在神的智慧里面看生死哈，跟我们人的智慧看很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哈，我们要从神来看福音的奥秘，福音的智慧到底跟人的智慧有什么不一样。 OK， 所以在这第一部分在18节到25节哈，就是讲这个。那第二个部分是26节到31节，他讲什么呢？要知道神用福音，刚刚是讲福音的内容，第二部分是讲神用福音去招什么人进来，去呼召什么，去拣选什么样的人出来。那这些人被拣选出来以后的光景是什么？神说让他们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可以自夸的。这是第二个部分。人喜不喜欢自夸？沾到一点点边 OK 都要拿出来讲的，对不对？只要沾上一点点边都会拿出来讲，这是人骄傲的一个特性啊。可是神在这边告诉我们，他拣选我们，他呼召我们，让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的面前哈，可以去自夸的。这是第二个部分。当保罗讲了这两个部分以后，第三个部分他不敢讲哈，他说你们看看我，他用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在哥林多教会的见证来证明哈，他所讲的话是从神来的。他用他自己生命的见证， 这个骗不了哥林多教会，因为他是用他在哥林多教会大家都看到的来讲他要告诉他们的道理。所以我们常常说身教重于什么？重于言教。他是身教言教一起来的，来讲述神很重要的一个道理，帮助哥林多教会解决他们内部的纷争哈。好，所以我们来看这第一部分哈，就是刚刚所讲的哥林多前书第18:18-25，可是我们练一下好不好？我们先从17的后半把它带下来，你们看了十字架怎么变成他信息的中心，一起来练，预备，请。废弃聪明人的聪明 OK， 这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那我在思想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要透过几个问题哈，帮助弟兄姐妹来思考 OK， 这个十字架的奥秘哈。第一个，我想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去问的，就是为什么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会特别凸显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今天在我们在现在的时候讲十字架的道理没什么了不起哈，每一个人尤其是姐妹们胸头都挂一个什么？你看那个姐妹哈，这个那个爱娇哈，挂的胸口是什么玩意儿？十字架。所以我们现在讲十字架是，你看到处都是十字架 OK， 所以说哎，我们讲十字架的道理没有问题哈，可是你要想到在保罗那个时代讲十字架很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的OK， 所以那时候我们在问，为什么保罗在那个时代里面要特别强调十字架的一个信息，这个道理？你知道，这十字架在保罗那个时代哈，是罗马帝国用来严惩那些重刑犯的用的非常残酷的一个刑具。OK， 那些被钉十字架上的人哈，他有几个东西挂在那个上面，所以他整个身体是挂在那个上面的，所以。为什么说很残酷？它是让你慢慢死，而且一点一点的精血枯干，痛苦而死。所以那个是个非常残酷的。人家说了，引刀什么？引刀成一块嘛，意思就是说砍一刀就没了嘛。OK， 最怕就是让拖了很久不死哈。OK， 再死那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啊。那十字架就是这么残酷哈。所以十字架在那个时候来讲哈，人家听到。挂在十字架或十字架所代表的意思跟现在很不一样的，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十字架所代表的是可耻，代表的不容易，代表的是咒诅，代表的 是被人家看不起轻视的，那个是在那个时代里面十字架所代表的意思。那耶稣基督是死在什么上面 啊耶稣基督是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所以保罗在传讲哦，那个钉在那个钉在很羞辱可耻的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他可以拯救你，可以拯救我，可以解决我们世上所有的问题。你觉得那些人听得进去听不进去啊？你觉得你把你自己回到那个时代的时候，你当你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去看？所以就人的智慧来看，包括当时所有的犹太人也好，希腊人在内，许多的外邦人，他们是藐视保罗所传的十字架的信息。开玩笑，一个这么软弱、这么失败 loser 哈，才会钉在这个十字架上面哈。那这样的人，那你告诉我说他有能力可以拯救我，没有搞错吧？他连自己都救不了 ，OK， 不要说还在救我 ，OK。所以他们觉得这个道理太荒谬，没有办法去接受。按照人的智慧。去看这样的信息，那是他们所得出来的结论，荒谬不可信。可是弟兄姐妹，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人的智慧、口才、能力可不可以救人？可不可以救人？他可以吸引人，可是却救不了人。什么可以救人？基督十字架的道理，那个才是关乎到人的生人的死，不但是人的生，是永生跟永死。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说哈，那些认为这个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是愚拙不可信的，他们是什么人啊？ 他们是正走向灭亡的那些人，他们走向灭亡他自己都不知道，当他认为这个信息是愚拙的时候，他就走在那个路上，只是他不知道而已。可是相反，如果他们认为哇，十字架的道理是神拯救人的一个大能， OK， 那个是，所以不管你是犹太人也好，不管你是什么外邦人也好，当你愿意相信哈，这个是神的大能的时候，都要像保罗和其他的那些使徒一样，他们是被神拯救而且给了永生的一个人。所以圣经在这边讲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说面对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你相信或不相信只有两，就是两个结局哈，你的态度就依着相信还是不相信，有没有第三条路啊？你说我在 in between， 有没有这种事啊？ in between 就是属于什么，就是不相信啊。可是我们人都喜欢在中间地带，叫做灰色地带，听过没有？我们又不黑也不要太白，灰就可以了，这灰就是撒旦把你抓过去的东西哈。所以今天神告诉我们很清楚啊，面对十字架你只有两个选择，你要么信，你要不信，信的结果就是得救，不信的结果就是灭亡，非常清楚，没有第三类的。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关乎到人的永生跟永死。那对于保罗这样来讲的话，他奉召传福音的时候，他要不要强调这个信息？要不要？ Absolutely， 当然讲这个，不讲这个东西怎么去告诉别人永生跟永死的道理。所以这个是保罗哈，为什么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显著的凸显十字架的道理。好，下面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要相信基督的这个十字架哈是神的大能，我们才可以得救？再讲一次啊，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一定要相信哈，然后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大能，我们才可以得救？那个时候钉十字架上面的人多不多啊？当然多啊。在罗马的时代有一个很有名的奴隶哈，就是那个格斗士哈，叫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叫斯巴达是吧？不是，就那个人带领起来革命的时候，结果后来失败的时候，那些被抓到人全部钉十字架，从罗马一直出去的路上啊，钉满。你说有多少人钉十字架？有无数的人钉十字架。那为什么偏偏说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哦，他不是受咒诅的，他是带来福音、带来福气的。他不是愚拙的，他乃是神的大能。为什么这样讲法？为什么偏偏挑了耶稣基督来讲啊？其他的人呢？难道那些人死了都算了吗？为什么完只有钉十字架的耶稣哈，他才是神的大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哈，保罗，我们在第一章里面讲保罗，他说他受差遣、受呼召是干什么事儿？替别人受洗，是传福音的。那传什么样的福音？传什么福音？如果说今天我要问你什么是福音，你怎么回答？你们当然看到了嘛，这个太早放出来了哈。OK， 我们来看哈，在哥林多前书哈第十五章一到八节里面，圣经把福音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不要讲七七八八的一大堆哈，就讲这三点。第一个是什么？一起来练好不好？请姐妹来练比较清楚一点。姐妹一起来练，预备，请。第一个，基督为我们怎么样的罪死了，而且怎么意思说死绝了没有？死绝了 ，OK， 死绝了 ，OK， 他为我们罪死绝了，而且他死不是随随便便死的，按照圣经所说的 ，OK， 不是他突然之间哈意外的被他钉了十字架，不是的，预定好的。第二个部分是什么，姐妹？不单死了，死绝了，还怎么样？还复活了，是第三天复活哈。听清楚，有人说哈，你们说耶稣三天复活，他们扳着指头算，哪里是三天复活？记得是怎么哪一天复活啊？第三天复活 ，OK， 所以在第三日的一大早复活了 ，OK， 所以耶稣不但死绝了，而且复活。好，我们弟兄来练第三个。 不但复活了，还怎么样？你看弟兄练了就没有姐妹练了，连这么短都练得不清楚啊！好，再来一次，并且显给众门徒看，不是显给一个人看，写的众门徒看，这个叫做福音的内容，非常清楚哈，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绝了，而且复活了，不但复活了，还显现给大家看，这个是保罗哈所讲的这个福音。所以福音的核心是讲什么？七七八八一大堆都在讲谁呀？哇，所以福音的核心就是指耶稣基督，可以画。那怎么讲法呢？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哈，以弗所书哈第一章十三节，你们记得这几段福音哈。别人问你说福音什么，你翻给别人看哈，在这边讲，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什么得救的福音，也什么信了基督，既然信了，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记得哈，在这边讲了三样东西，你们既听见了真理的道，这个道就是什么？得救的福音，这个福音就是什么？清不清楚啊？你的数学话画三个等，画两个等号就对了哈。在这边讲的非常清楚，刚刚讲福音的内容 OK 是讲的比较完整的，可在这边讲核心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哈。那基督是谁呢？是弥赛亚，对犹太人来讲哈，他是弥赛亚，是那一位 anointed 的王哈，他是永生神的独生子，他被差派到这个世界上面来，要把世人从罪中都拯救出来，所以他的名字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也讲说神与我们同在，我说他来到受的时候要把世人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所以他的名字叫什么啊？叫耶稣。哎，我希望新生命福音堂出去人家都至少晓得哈，耶稣是什么意思哈，基督是什么意思，连这个都搞不清楚的话，我将来很难去见耶稣的面哈。 OK， 所以耶稣是什么意思，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哈，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中拯救出来，那个叫做耶稣的意思。 OK， 所以他不单是基督，他也是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来到世上要做王哈，而且他要把世人从罪中拯救出来。所以圣经宣告钉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基督他是谁，讲了半天他是谁，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也就是什么神。 OK， 他钉在十字架上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是人哈，可是他不一样，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所以他钉十字架就变成了神的大能，跟你我钉在上面不一样的。 OK， 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回答的问题。那下面第三个问题来了，好，牧师，你既然说他是神，哎，神怎么可能这么软弱让人钉在十字架上面？那这样的神能够救人吗？这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怎么能够救人，他怎么救法？这是第三个问题。 OK， 既然你说他是神哈，那他怎么会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是今天很多人的问题。可是耶稣早就回答这个问题。耶稣说，在世界上面，他在还活着的时候，他说：“如果我不愿意上十字架，没有一个人，世上没有一个势力，能够把我送上十字架。”阿门。为什么他这样讲？因为他是神。OK。如果我不愿意，我不甘心乐意，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势力，没有一个君王可以把我钉在十字架上面。那换句话说，这位神上十字架谁的意思啊？他自己的意思。他甘愿，因为他晓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就是要什么，就是要上十字架。 OK， 他不上十字架，救恩就没有完成，人就没有从最终被得救的盼望，所以他一定要上十字架。这是神上十字架的原因，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 这告诉我们神的什么特性？父母会对儿女最大的牺牲是什么？云清，你对你两个小孩、三个小孩，对不起吗？最大的牺牲是什么？最大的牺牲就是死嘛。OK， 今天多少？哎呀，我们都不好意思讲，我们好像都还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牺牲哈。可是今天母亲的遇到最大的危难的时候，她会为她的小孩死。阿门。爱最大的表现就是会为他死。神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所以在十字架你看到的是一个爱，是爱，他爱，他才一个神，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变成人，死在十字架上面，不为别的，为了救你并救我。所以今天你看到的时候，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只是一个十字架吗？那是一个爱，耶稣手张的那个地方啊，撕给你看。OK， 我用我的命来换你们的命。所以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位神竟然死了。所以 我以前在认识的时候，我最觉得最了不起的时候，是神不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不起的是什么？死了。 OK， 没有人强迫他死，他甘心乐意的死，死有死的目的。 OK， 所以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他为什么这个神会钉死在十字架，是因为他甘心乐意。那他怎么样去救人呢？他用什么方法来救人呢？我们来看罗马书哈，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要花一点时间讲这段话。这个是整个十字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奥秘跟信息哈。罗马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而生。这是罗马书的精髓。OK， 一开始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福音本，所以福音是谁呀？耶稣基督是神的大能，看到没有？你画等号哈，或者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些相信的。所以圣经在告诉我们，他说福音是什么？福音不是在讲一套很高超的道德的伦理，不是讲这个东西，也不是在传授一个修炼的一些方法跟技术，他也不是在传讲那些很高深的一些知识，因为有些宗教他是讲一些很玄奥的知识，只有某一些人能够了解哈，他也不是讲这个东西哈。那福音也不是定出一些要别人去遵守的一些礼法跟规则，都不是。福音就是讲谁呀？就是讲耶稣基督，那位神有不可测的大能。所以当人听到福音，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弟兄姐妹，人会扎心的，人会流泪的，人会悔改认罪的，人会知道有一些他以前不知道的事情，他会承认，他会接受一些他以前不能够承认，不能够接受的一些事情。这不是因为那些传福音的有本事，不是他讲的天花乱坠，不是的，而是福音的本身，他就有改变人、拯救人的能力。这个能力从谁而来？从神而来。OK， 所以在这边是本有神的大能。所以今天不是那些传讲有多了不起，也许他传讲的比较清楚，可是真正有那个生命力的、能够拯救人的、改变人的，是福音的本身。是神的大能的彰显。所以弟兄姐妹，是不是所有听到了福音人的都会得救啊？是不是？不是。哪些人会得救啊？听到而相信接受福音的人。所以换句话说，神拯救的大能只能透过人相信福音而临到所有相信他的人，是不是这意思？来，所以神拯救的大能只有透过人相信接受福音才能够临到那些一切相信的人。 OK， 这个是神用来拯救的方法，相信哈。所以为什么，那下面一个问题啊，那为什么就一定要相信钉十字架的耶稣才能够得救呢？ 难道没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吗？啊，答案就在这一段圣经的后面哈。他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那下面我花点时间啊，好好讲讲什么叫做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福音上面显明出来，以至于我们必须要相信钉十字架的耶稣，你才能够得救。因为神的义要在这个上面显露出来。我们都晓得哈，世人都犯了罪还是没犯罪？我上个星期五到有一个到他们西南区的哈，去带他们的福音班，有一个姐妹就说，她什么都相信，只有一样东西过不了关，过不了那个坎。你觉得是什么坎过不去？说我太好了。他说我去看所有人，那我真的是比别人好的太多了哈。OK， 然后你叫我说是罪人，没搞错哈。OK， 所以他什么都可以相信，就是这一点过不去。所以得救了没有？没有哈。所以终于有，隔了一年以后，神有一天啪打到他的身上，他发觉他是个大罪人，那一下过关了。OK， 所以今天哈，世人都犯了罪，只是你承认不承认而已，知道不知道而已。所以世人都犯了罪，犯了罪以后怎么样？亏缺了神的荣耀。 OK， 亏缺了，原我们刚刚过了中秋节，对不对？亏缺了哈，就没有办法让神的荣耀从我们身上能够完全彰显出来，因为罪的关系污染掉了啊。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呢，那犯了罪以后就这样过关了，是吧？按照神的义，听说啊，这边有神的义哈，按照神的义，那些犯了罪的人应该怎么样？接受罪的惩罚，对？那罪的惩罚就是什么？永死，不是死哦，是永死，灵魂的死哈，永远的死，就那个罪的刑罚就是永远的死。怎么办？所以神的爱就提供了神的义所要求的，这个话怎么说？神的爱就提供了神的义所要求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什么？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所以神把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化赐给人，让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让没有罪的耶稣来取代谁啊？所有罪的世人，用没有罪的神的儿子来取代所有有罪的世人，让世人罪全部归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死的时候，他用他的死来代替你我的死，他死了我们就怎么样？就不必死了。所以换句话说，他用他的死来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就满足了谁的公义？神的公义。满足了神的公义以后，神就可以按照他的义拯救所有那些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所做成那个工作的那些人。再讲一次哈，当耶稣基督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救赎啊，满足了神的公义以后，神的义就可以拯救那些所有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他所做工作的人。所以弟兄姐妹，神就称他们为什么？神就称他们为义了。换句话说，神看他们就不再是看王一鸣，是看谁？看耶稣了。 OK， 就是耶稣的义就变成了我们的义。神不再看我们，乃是看。所以义很有意思啊，义是上面是一个什么字啊？下面是什么？我。所以神是先看谁？先看羊，再看你看我。这个很有意思的啊，连中文字都是这个意思啊。那叫做义，就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当我们愿意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神的义就变成了我们的义，耶稣基督的义就遮盖了我们。所以他是用他的恩典来遮盖我们，让我们不再受的神的惩罚。神看我们就看他的爱子耶稣，眼就发出笑容来，非常开心哈。 OK， 因为他不再看到我们，是看到耶稣哈。所以神就穿我们为义，不是真正的义，是算你为义。你本来只有59分， 神恩典，老师恩典，给你什么？算你什么？算你60分及格，那个叫做什么？恩典。OK， 你不该得的而得，所以你本来是恶的，可是因为神耶稣基督为你死，他复辟你的时候，那他的义就代替了你，那个叫做恩典啊，你就不再受了神的惩罚。所以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因为神的义正在这个什么福音上显露出来，懂不懂意思了？这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人，这就是人非要相信福音才能得救的原因。There's no other way. OK， 所以在《使徒行传》哈，我们现在看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4章12节，怎么说的？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谁替我们死？耶稣替我们死，所以只有靠了他 ，no one else。所以这边讲的非常清楚哈。有人说基督教讲的太绝对，真理很多时候是绝对的，没有 argument 哈。OK， 这尤其在救人的事情上面啊，神讲的非常清楚哈。人非要相信福音哈，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来救的。好，下面再讲，在十字架的奥秘里面，除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世人向罪死哈，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向罪死，对不对？为了世人向罪死，这个死代表了两重的意思。我们来看下面一段经，下面一章，它有两个意思。今天我要好好讲讲后面这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大家都晓得，它是替谁死啊？替我们死啊，替我们这些罪人死，就为我们受罪的刑罚，他本来不应该受的哈，可因为把所有的罪都归到他身上，所以他替我们受罪的刑罚。这个带来的结果就是让我们称义得救，对不对？ OK， 因为他代我们受过了，我们就受过，神就称我们为义，我们就得救哈。所以这个是关乎我们得救。下面一个意思，代表我们向罪死啊，这个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不太了解哈。耶稣不单是代替我们死，为罪死哈，而且代表我们向罪死。什么叫做代表我们向罪死？的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个死里面，包括了谁啊？包括谁？包括你跟我哈，都在里面。OK， 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死就是谁死啊？你没想过哈？开玩笑，你说我现在不活得好好的吗？哪里死掉了哈？OK， 那这边在讲就是说，当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代表我们向罪死。那意思说，我们是在他的死里面是有份的。他死了，我们也死了哈。那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段经话，罗马书第6章第5节。罗马书第6章第5节，一起来念，预备，请。也要在他的复活形状上面联合，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要跟主联合在一起，对不对？所以他死了，我们怎么也死了；他活了，怎么我们也活了？这个是一个神精心设计的一个十字架的奥秘。OK， 所以在死上面哈，我们是跟他联合的。OK， 在他这死里面是有份的，是他是代表我们死的。那么我再问，我们什么东西跟神 跟耶稣基督死了？啊？这个是大家的答案。我们来看看哈，在罗马书第6章第6节，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什么死了？谁是救人？老我是谁？很好哈 ，OK， 在这边讲的非常清楚，我们的救人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这个救人是什么人呢？这个救人就是在老亚当里面的。我们是谁的后裔？肉身来讲，亚当的后裔。OK， 亚当犯了罪，我们犯罪没有？我们有那个罪性在里面。所以换句话说，我是在亚当里面的救人。这个救人是被罪污染的，他只听罪的话。OK， 这个是救人。可是这个救人，神说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 那个旧人也跟耶稣基督怎么同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死了没有啊？耶稣死了没有？死了。所以那个旧人死了没有？死了。死了以后会不会发号施令？不会再发号施令了。所以因为不能够再发号施令，所以他是使罪身灭绝。什么叫做罪身？我们犯罪是这个身体在犯罪的， OK， 这个可是身体不会无缘故去犯罪，有人叫他去犯罪，所以那个旧人是叫身体去犯罪的。所以当旧人不方醒，已经死了以后，怎么样？罪身就什么？就灭绝。灭绝原文的意思是失业，是停止，或者说成为无用的意思。所以换句话说，当那个罪人那个旧人死了以后，那个罪身就停止方醒了，对吧？他不再去犯罪了，那个叫做罪身灭绝。所以呢，可是刚刚我们说了我们不但是在耶稣基督的死上面联合，还跟他的什么联合？跟他的复活，很重要所以我们不单是跟他一起死了，罪人那个旧人死了，而且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什么人啊？在新造的人，讲得非常好这个新人跟旧人不一样，他不听罪的话， OK， 他也不受罪的指使，所以罪身就不会犯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就不会继续去做罪的奴仆，我们就可以脱离罪恶的辖制，弟兄姐妹。所以刚刚我们所讲的第一个，我们耶稣基督代替我们死，是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的救恩有关系，跟我们的得救有关系，对不对？跟我们因信称义有关系吧。那这个代表我们死跟什么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成圣有关系了， OK。因为我们有一个新生的生命神要让这个新生的生命能够有神的大能的帮助，然后我们可以走上成圣的道路，一天一天生命的改变所以就是说代替我们死，奠定了我们基督徒在一个新人当中过一个成圣得胜的一个根基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死不单包括我们的得救，也包括什么？成圣在里面，听懂意思没有？我也没 confuse 呢。我记得我上次在讲罗马书的时候，用演戏的方式大家听得懂啊 ？OK， 可是今天听得懂听不懂？我们的旧人死了以后，新人活过来，这个新人就不再受罪的辖制。OK， 这个新人带我们走上那个成圣的道路。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基督十字架的道理。不单是代替我们死，而且什么？代表我们。说一次不但代替我们死，而且什么？代表我们。再来一次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不单是代替我们死，而且什么？代表我们死这个是十字架上面一个完全的一个道理。所以基督是神拯救人的大能跟他的智慧，听懂意思吗？OK， 这是我们人可能不太了解的。我们不要认为信太容易，神拯救我们是他一个智慧的结晶等一下会讲可是人还是把它，所以说神是用这样一个高超的一个智慧来抵上一个拯救的计划。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智慧反而被人当成什么愚拙不可信？为什么？你们觉得呢？骄傲，是因为人的骄傲跟自信。骄傲是人一直以来犯罪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因为我们骄傲自大，我们觉得凭到我们自己的智慧，我可以完全了解那位神，我也可以准确的来评估他这个神的一些作为。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骄傲跟自信，所以我们今天会把神的智慧当成什么？愚拙。那你觉得人有限还是没有限？人完全还是不完全一个有限不完全的人，你觉得他能够完全去认识那一位完全而无限的神吗？可不可能？不可能，大家都晓得不可能。可是今天当我们落在那个骄傲自信当中，我们眼睛就瞎了就像井底之蛙，我常常讲井底之蛙他能不能够真正了解天有多大？你觉得他可不可以了解？ 除非有一天要把他从井里面提出来哈，否则的话对他来讲天永远只有多大，井口这么大， OK， 他没有办法完全了解天真正天有多大。那我们今天落在骄傲自信里面的时候，自大里面就是像那个井底之蛙一样，这让我们哈失掉了我们去相信福音哈去得救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边所讲哈，那些犹太人，犹太人是相信神迹的哈，这些犹太人他不单不能够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救他们啊，而且还把耶稣基督当成是他们绊脚石，在信仰上面的绊脚石。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犹太人他们在传统以来他们所相信期待的弥赛亚是干什么事的？是救他们脱离苦海的，对不对？因为犹太人已经亡国很多年了，上千年了，他们希望这个弥赛亚来是一个政治领袖，就像那个时候啊，带领他们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啊，他们是希望一个政治的领袖。结果耶稣不但不能够把他们从罗马帝国下面拯救出来，而且他自己是被谁钉的？还被罗马的兵丁钉死在十字架。开玩笑，这个对他们来讲是 joke， OK， 他们没有办法接受哈，所以这个是让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是变成他们信仰上面对耶稣的哈，对他们讲就是一个绊脚石， OK， 这是对犹太人来讲。可是对那些崇拜智慧跟希腊人的这个崇拜智慧的希腊人跟外邦人来看，他们看十字架，耶稣钉十字架是一个 loser， right？ 我刚刚所讲哈，是一个软弱的人。他们怎么可能，这个耶稣怎么一个死的人啊，怎么可能来救我们？这都是用人他有限的智慧然后去估计这个神这个拯救的计划。所以不单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不单是那个时候的这些希腊人，就是今天历世历代哈，所有那些不相信福音的人几乎都是落在那样的一个骄傲跟一个自大的这个里面哈。所以这个缘故让他们跟这个救恩哈就是错身而去哈，没有办法能够抓住这个得救的机会。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今天神说，好，你们既然这么骄傲自大，我就要用你们认为愚拙的福音来救谁啊？救那些相信愚拙福音的人， OK。 所以圣经说这就是神的智慧， OK。 那这个神的智慧就像哥林多那个以赛亚书里面啊，是以赛亚的先知哈，告诉当时的那个王，那个以色列不是以色列啊，犹大的王说哈，因为那个时候亚述帝国来攻打这个跟这个犹大国，犹大国怎么办呢？他们那些测试就跟王出主意说，哎呀，我们要来合纵连横哈，所以我们要去联跟那个在南边的埃及这个国家哈联系，让他们做我们的后盾来抵抗亚述。这是什么智慧啊？人的智慧。所以神就透过那个以赛亚先知告诉他们说，我要灭绝什么聪明人的聪明， OK。 所以神今天，好，你认为你自己聪明是吧，神就让你看在聪明上面你怎么跌个大跟斗。你认为愚拙了吗？神要让你看到他的愚拙比你的聪明不晓得要强多少的倍。这个圣经上说神的智慧。所以神希望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惩罚他们，而是希望他们有一个悔改的心， OK， realize 我自己是很渺小的。我们人什么时候才会觉得自己很有限跟渺小 啊什么时候？飞黄腾达的时候，飞黄腾达的时候 I'm invincible，哪样事情不可以做啊？什么时候你就是这个人头是低下来的？什么时候低下来啊？走投无路，你到医院里面去哈，就低下头了哇！你不低头都没办法低头哈，你非要低头不行哈。你那个时候 real， 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看到他这个作为不是来贬低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悔悟的机会，就像那个浪子一样，来，让神永远希望我们回来，因为他要救世上所有人。所以圣经说这个是神用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在结束第一个部分的讲述的话，最重要的神所带出来信息，就是在神一个完全超高的能力跟智慧的面前，我们要学会怎么样？谦卑，学会敬畏， 听懂意思没有？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智慧的开端。智慧从神而来，你没有那个敬畏的心，跟他那是人的智慧，不是神的智慧啊。我们要有敬畏谦卑，当我们敬畏谦卑神的时候，不会就不会去高举人，就不会去抬举人，就不会去特别去拥戴一些人哈。你说会不会有结党纷争的事啊？就不会有了。当我们尊主为大的时候，一切事情平安的。什么时候才出现问题？每一个人到做老大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所以神在这边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一个谦卑，在神全能的智慧，在他一个他我们不能够测度的智慧下面的时候，我们要谦卑，那个是一个很重要所带出来信息。好，第二部分哈，就是说基督的能力跟智慧不单彰显在拯救人的福音上面，同样的也反映在这些蒙召的你跟我的身上。所以我们要看第一章第26到29节哈，在这一段里面讲到神到底用福音呼召什么样的人，神怎么样在基督里面拣选哪样的人。 OK， 我们来看看第一部分哈，第一章第26节。好，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我们今天在公司里面也好，在机关里面也好，在团体里面，你招人的时候你招什么人啊？啊，招所有应征当中最差的，那老板会杀了你哈。 OK， 招什么人啊？最优秀的，学经历又高，然后人又机智哈，能够有很有智慧去反应，而且这个能力也是超高，你要找这样的人，对不对？这个世界上面是用这个标准去挑选人的，可是神用什么标准挑选人呢？ 啊神在这边，耶稣保罗在这边告诉哥林多教会人，他说你们当中哈，那些来自于社会高层知识分子的多不多？不多。那些来自社会当中上层贵族阶级的多不多？注意哈，是不多，不是没有，是 not many， 不是 not any， 这有差别咯。 OK， 意思就是说那些有高级知识分子人也可以怎么样，就像你我一样，对不对？我们今天在做的话，很多高级博士硕士一大堆在下面哈。 OK，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得到恩典，只要我们愿意谦卑下来。 Alright， 可是保罗在那边提醒当中，在你们那些当中哈，这些人不多的，反而是那些比较平凡的单纯的哈，在人家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人，这些人比较多哈。所以这些人在你们当中哈，蒙了神的呼召，接受了神的那个拣选，是这些人神忽略了，不是神忽略他们，是谁忽略谁啊？那些很自己很了不起的这些人拒绝神，不是神不要他们哈，因为他们很骄傲，那些平凡的很谦卑的人他们愿意接受，所以他们成为神所呼召被神所拣选的一群人。那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是不是跟我们过意不去？是不是觉得我们跟神在 compete？ OK， 所以神要特别打击我们。我们看27节到29节啊，一起来练，预备请。神做事情跟我们做很不一样。你看在圣经里面哈，那个基甸去打仗的时候带了32000军兵去，神说要不要这么多人呢、啊、他只要多少人？300人，1/10都不到哈。 OK， 他只要这个不是1/100啊，32000人，他只要300人是多少？是1/1，对不对？他只要1/1的人就够了，神就要用这么小一群人打败所有那个米甸人的全军，到最后谁觉得他了不起啊？300人觉得很了不起？你觉得谁觉得他了不起？哦，他们觉得神了不起，不是我们人哈、啊，是个神人。OK， 当大卫哇去打那个巨人的时候，用什么打？ 开玩笑，那个是小孩子玩的东西哈。哎，神就会噗一下就打到他脑筋里面去了嘛。谁做了工作啊？神的工作。那五饼二鱼，那个小孩子用的五饼二鱼献出来以后，神可以用这五饼二鱼喂饱多少人呢、啊？光是男人就有5000人。OK， 这是神做事的方式嘛？他不是用很了不起的嘛？很了不起的人来做事情，谁觉得很了不起啊？那些很了不起的人嘛。OK， 我们人是最会掠夺神荣耀的，有一点点那个都要拿出来哈。可是今天神不要让我们落在那样的光景里面，因为那个东西跟神就离开了嘛。所以神要用什么人呢、啊？软弱的，看起来别人都看不起的嘛，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所以今天我在跟弟兄姐妹去邀请他们的那个服事的时候，我最怕他们说：“牧师啊，你放心啦、啊，我做事你放心啦、啊。”我最怕听这种话哈。哇，不行哦，这个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说感谢主哈，我们一起来倚靠神哈，因为神是用这个方式，因为他不要人自高哈 ，OK， 要把荣耀完全是归给神。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在帮助人是服侍人，我们在选同工的时候，我们用人的智慧，还是用神的智慧跟眼光？好好想一想哈 ，OK。当我们能够学会用神的眼光跟智慧的时候，神的祝福大大在我们身上。所以今天再告诉我们，这是第二部分哈，就是神是用这个方式来拣选，来呼召那些人，让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自夸，我们很谦卑的把荣耀归给神，神用这个方法来祝福我们。好，我们最后来看第三部分哈，就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5节，好不好？跳下去，跳一张，没有了哈。在哥林多前书在1-5节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那时候去到哥林多教会当中传福音的时候啊，他告诉他们他是怎么样的只传基督的跟他的十字架。他们用高言大志啊，讲一些七七八八的，没有，他就讲很朴实单纯的基督的福音。有没有救人？否则哥林多教会就不会成立嘛，对不对？就是当他用这个方式，人照样得救。我们不需要用一些高言大志哈，而且真正让人得救的不是说哇，我们今天讲话非有说服力啊。我们常常说哇，这个人讲话很有煽动力，那些政治人哈很有煽动力哈，哇，可以把人的情绪会鼓动出来。可是那个是在停留在情绪的阶段，能不能够拯救我们的 ？OK。所以圣经呢，真正拯救我们的是神的大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保罗告诉他们，我去当中就是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啊，看到增长的时候，哇，我们要搞灵恩，哇，对这个的话，因为人越来越多。可弟兄姐妹，灵恩如果说偏重的只是 emotion 化，很快就会过去的。OK， 可是今天我们相信福音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去扎根，那个东西拿都拿不掉的。今天神看我们是看我们这个东西啊，不是看我们外面的东西啊。所以保罗用这个东西来劝勉他们。OK， 我们今天传福音，老老实实的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你会不会跨越自己的荣耀啊？会不会？不会的。人家信主的话，感谢赞美主，不是因为说我自己多了不起。所以保罗用他自己的见证哈，告诉他们。所以在这边最后做结论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神给那个哥林多教会来医治他们的内部纷争的第一个乐方就是十字架。十字架上面彰显的是什么？是爱。所以爱能够弥补一切的纷争，不单是教会里面的纷争，你在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世人纷争或弟兄姐妹的纷争都可以拿掉的，因为爱是遮盖一切，恨是挑起争端哈。所以当十字架摆出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只有感谢神啊，因为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合而为一，人跟神的关系 reconcile， 人跟人的关系 reconcile， 因为那一位钉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担待了所有一切，那个叫做爱。所以今天保罗哈用这个信息来鼓励哥林多的教会，当我们回归到最基本的 十字架的这个真理的时候，神会把 peace 赐给你们。阿们。我巴不得在我们当中啊，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照样的看到十字架神所成就的大能跟智慧。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谦卑的承认，主啊，你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人在你面前是何等的渺小，主啊，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是我们眼睛从来没有看过，耳朵从来没有听过，脑筋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主啊，因为你就是那一位超乎我们众人之上，活在我们众人之中，贯穿在我们众人的那一位，那奇妙的那一位，主啊，当我们愿意谦卑在你面前的时候，父啊，让我们真正看到主啊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奇妙，主啊，让我们带一个敬畏的心，不但能够了解，不但能够接受，而且帮助我们成为一个传递福音的人，主啊，以致让更多人听到这宝贝的福音，得到当中的福气，主啊，成为神的儿女，主啊，让再一次回到神的恩典里面来，主啊，让我们今天在听到你自己话语的时候，在你面前做这样的祷告，做这样的一个委身，主啊，求你亲自的纪念，我们将祷告不配，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